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几个月一个名为江选研讨会的微信公众号不断闯入公众视野，吸睛无数。自从2014年11月开微以来，这个账号的作者不时发布一些有关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文章，比如长者于1990年春晚，长者的爱情故事，如何才能完整的死去等等。在一篇篇看似严肃克制而且有仪式感的文章背后，读者看到了幽默与诙谐，恶搞与戏谑。一个对前任中共总书记大不敬的公众账号为什么能够横空出世，不时发声？江选研讨会和学习粉丝团、学习小组等公众号有哪些不同？人们从江选研讨会并没有被当局赶尽杀绝，可以嗅出哪些政治风向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 Skype 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好，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江选研讨会，确实是最近几个月来在中国互联网上生长出来一个奇葩，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把它和这个学习粉丝团、学习小组做了一些比较，我发现就是像学习粉丝团尤其明显，它就是一个团体的产物，而且呢它有官方的背景，也有相关的报道说他们是由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五个年轻人一起搞的，所以呢他们这个风格呢，虽然我们知道就是最高领导人他现在比较重视互联网和互联网的这个形象包装，那么当然这个学习粉丝团和这个学习小组也确实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呢他们肯定是规规矩矩的做，也可能用一些网络语言，但是他们不敢调侃也不敢冒犯。但是这个江选研讨会我注意到他的前后风格比较一致，他看来不是一组人的这个协作，而是这个一个人的协作，这一点呢我也做过求证，而且我得到了这个比较明确的答复，就是我猜中了。但是呢也有媒体我知道也想采访这个江选研讨会，但是呢他们表示也有压力，所以不希望被采访。那么我注意到他有很多这个有很多的表达啊，他是通过这个调侃的方式来说出来的，比如他给各位领导人他都起了外号，就是像邓小平他叫桥牌，这个李鹏他叫月月鸟，这个胡锦涛他叫胡四，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他管这个江泽民叫我蛤，就是这个蛤蟆的蛤，然后呢还有包子这样的词儿他都用了。那这个呢是我们看这个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官方的背景的这么一个公众账号的话，他可能不敢这么做。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的表达比较的幽默，他从一种这个调侃的角度，但是呢他写出了他所理解的这个江泽民，而且呢他对江泽民的很多事情他还有所解释和解读，就是也有分析者认为呢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这个江泽民研究的爱好者，所以呢他写了这样的东西。当然也有的人就猜测他是不是有官方背景，我个人觉得呢从我对他的这个文字和这个语言的风格的这个分析来看，我觉得不像是，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察。当然这个中间也有网友这个他分析啊，说由于这个大家那个时候对这个胡时代有所不满，认为这个没有表情，作风僵化保守，唯唯诺诺，不像江那么活跃， 另外一个呢，像影帝那样，也大家也不喜欢，一分钟说十几个字儿，所以呢，也有人居然哎，他就开始怀念这个这位前任领导人，所以呢，这样的人在网民中间被称为叫蛤蟆，就蛤蟆的粉丝，现在这些人开始出现了，那我想这些呢，可能都是跟这个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在江泽民上台以后，我曾经这个写过评论这个美国人这个写的这个江泽民传，我注意到江泽民的教育背景，他是和其他领导人不同的，不同于毛，不同于邓，也不同于后来的领导人，他既有传统的这个教育，也受过这个西方式的教育，也受过苏联式的教育，所以呢，他还有很有点文艺范儿，而且呢，他给人的感觉呢，他是一个确切存在的这么一活人，而不像这个其他的领袖有太多的神秘，给公众太多的距离。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嗯，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现在我想请问何必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是这个江选研讨会它的出现，以及它并没有被当局完全封杀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两个原因嘛，一个是中国的没有正常媒体啊，没有真正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自由媒体，所以老百姓对时政的讨论，发自内心的一个讨论，大部分都是通过调侃的方式、幽默的方式、讽刺的方式，或者是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出现这样一个账号来通过一种非官方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一种情感也好，他的判断也好，他的分析和他的观点也好，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民众的一个主流方式。大家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讽刺、挖苦啊。这个是一个没有正常媒体的国家的一种必然的一种反向。你今天不是江青明，你就是邓青，或者是浩廷是什么东西？其实他在私底下已经非常流传了，只是这种方式呢比较引起特别的注意，因为他针对的是一个前任的一个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而很多人就非常的不喜欢江泽民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表现方式呢，就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注意。那么官方为什么没有完全封，或者他是不是有官方背景呢？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网站，我不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也没有去了解。但是我的揣测，大体上来讲，官方一般来讲只要不突出它特别范围，当然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讨论，可能这个网站的知名度更高了，那么呢，这个很有可能官方就会把它封掉因为他不想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直接的跟前任领导人产生一种对立的一种状况。这个是习近平基本的心态和政策走向。但是从历史背景来看，大部分的这个现任领导人他都是否认前面领导人，尤其在专制体系里面，所以有一些拍现任马屁的这些宣传部门也好，其他部门也好，其实是想尽办法去讲前任领导人的话，因为这样的话新的领导人比较高兴。所以在这等一等比较含糊的一种状况之下，就是让这种讽刺江泽民或者是讽刺这个胡锦涛这样一等东西出现了，他们是有一点隐忍度，他们希望能够让这等东西都生长一点。因为否定江泽民越多，否定胡锦涛越多，那么习近平就是大大越多那么他的这个他就被吹捧的这个几率就越大，他是这么一等隐晦的心理。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环境，我们看不出来习近平准备马上把江泽民给灭掉当然他能够灭掉我们是支持的，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情况是发生，对吧？他能够灭掉这个江泽民，能够灭掉这个胡锦涛，能够灭掉所有的政治的常委，我们都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这就说明中国政治产生了一种变化一种可能性的一种变数。但是我看不出来，所以我不认为呢如果这个账号被这个宣传的更多，给更多人知道，那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中国很有可能会把它封掉。
嗯哼，
是，好，
那个预言好像是对了，据说已经被封了
是吧？
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它一个公众号，它是微信的一个公众号。张先生恐怕对这个更有了解，因为它并没有直接的进入这一所谓网站这个系统。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一下新疆的马先生，看看马先生对江选研讨会 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自己的评价。马先生您好，新疆的马先生，你在我们的线上吗？马先生现在好像不在我们的线上了。继续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给我们谈论一下刚才张立凡先生呢，对江泽民他的领导风格以及他的教育做过了一些自己的分析，现在张线路有一些问题，你认为江泽民他的领导风格甚至他的个人风格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给现在中国政治的影响是什么，换句话说他对中共现在腐败盛行这种风派凌厉这些情况他是不是要负责任？
当然应该负责任啊，因为江泽民就是一个朋党之首啊，这个所谓的周永康，所谓的这个徐才厚，所谓的现在主要的这些贪官啊，什么省委书记啊，政治委员这个层次，他基本上啊，他们的总号台就是曾庆红，就是啊江泽民啊，腐败邓小平当然要负这个主要的责任，江泽民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邓小平死了以后，主要是江泽民主政，而且江泽民从地方啊，从这个中央各个系统，他都已经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啊，所以中国经历的腐败到了这样一种严重的程度啊，体制始终没有更新啊，这个始终没有产生变化，那么江泽民是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啊。但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和习近平相比，他的教育背景不一样。那他所谓的他的心态也不一样，他是一个上海人，比较多的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且他早期的这个文化的教育是来自于民国的教育啊，甚至来自于一些西学的教育，所以他在他的血液里面，在他的记忆里面啊，这些这个文明的因素是存在的，或者说存在的因素呢比胡锦涛和习近平要多一些啊。然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中国的经济实力没那么强啊，中国还处于一个学习的阶段，一个谦卑的阶段，所以叫江泽民到外国访问的时候，一方面他表现出他的西方修养，一方面表现他的西方的西学的修养，表现他个人的啊这个一种长处啊，比如说喜欢弹弹琴呐、啊，非常讲几句英文呐、啊，这样的话呢，来表现自己。当然，中国老百姓很多人非常讨厌他这一套的这个啊奏秀，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反映了他一种心态，他想讨好西方。啊，他也在他的骨子里面认为学习西方呢是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一方面是讨好西方，另一方面想学习西方。哎，胡锦涛和习近平就不同了，那么胡锦涛呢基本上就不懂啊，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傻瓜啊，就是一个傻瓜型的这个领导人啊，他根本不知道讲什么，如果一个秘书不跟他把东西写好，他是不知道念字的，他是不没办法去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一个完全木偶的式的一个领导人啊，所以他当然这个胡锦涛从这个政治光谱来讲，个人能力来讲，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的话，他根本没办法跟江泽民这个比啊。但是呢，胡锦涛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诚恳的，他比江泽民表现比较诚恳，他表现的比较木讷，所以很多老百姓呢，就是相对胡锦涛和江泽民讲，还反而更喜欢，有相当一批人反而更喜欢这个胡锦涛，至少觉得胡锦涛是个老实人啊。中国人又心里面比较喜欢同情那些比较弱啊，比较傻瓜型的人啊，这个人比较傻，我们觉得比较老实啊，有这么一点的心态，所以呢，有的人反感这个胡锦涛啊，还远远要低于这个江泽民啊，所以胡锦涛得了这么一点好处，傻瓜有傻瓜的福气啊，但是他从政治的行为和个人能力来讲，即使精英圈子里边早都知道这个没办法跟江泽民比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还有时间吗？有时间我讲讲习近平。
等一会儿我们再讲习近平吧。
OK，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那我们来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谈到，就是说他是非常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赞赏江泽民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魅力。那么他认为
我没有赞赏，没有赞赏，我是讲他的表现方式跟胡锦涛相比
完全不一样，显得比较灵活。
那个表现比较轻啊，表现，但是他的轻浮，他的这个奏秀还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当然，我也是非常讨厌的。
好。那么总而言之，我想问问这个张立凡先生，您同不同意和平先生的分析？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江胡和习这三个人，您认为他们之间的这个领导艺术方面有哪些这个异同，而且他们之间有怎么样的这个承袭的关系？因为何先生提到现在的这个腐败呢是江泽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的看法？
这点我也认同，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实际上就是从江时代开始，这个中共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还有呢，就是江延续了这个邓时代的老人政治，使得这个胡锦涛在这个他的任期内无所作为。那到今天来看，这个习近平现在要摆脱的也正是这种老人政治。但是呢，这个江泽民他确实有他自己的个人风格，就是说他有一些文艺范儿啊，有些民国范儿，然后呢会说洋文，会背格蒂斯堡演说，然后呢会唱这个意大利语，唱我的太阳，哎，会弹琴，会唱京剧，而且他经常表现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他这种表现欲，当然也有很多人很反感，但是从这个国际上来观察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话呢，他显然比这个比胡锦涛先生那样的风格就变得就是相比之下要可亲。所以呢，这个他确实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但那一套呢就是有时候这个也给大家一种就是哎，他是一个上海人的感觉，就他有他的洋派的一面，但是呢也有他的这种比较的那种比较市民化，或者是吧，但也有这个像这个江选研讨会他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他比较了这几个领导人的这个逼格，他认为呢好像从这个所谓逼格的这个网络语言这个角度来讲，就是逼格就是所谓叫做装逼的风格，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认为江泽民最高，其他几位都等而下之，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那么当然这个是只代表这个江雪研讨会本人的观点，可能也有很多人呢对江泽民的这一套呢觉得他过于的爱表现，那么像个戏子，也有人就是表示很不屑，这种情况也有。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啊，历史上的贪官往往都比较有人情味儿，那个和珅呐、什么什么这样的。但是呢，历史上的清官，比如海瑞啊、什么什么这些，哎，他们都是比较古板的，甚至是比较招人讨厌的，没有人缘的。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中国这个文化上一种特有的现象，就贪官他会为人，他会为人会笼络人，他才能够贪。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官场，从官场学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谢谢。
啊，和平先生，关于这个江泽民他的治国治党的路线呢，最近由于中共的反腐不断的深入，也越来越凸显出来。那么美国的学者沈大伟就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当中就谈到了曾庆红的治党的路线，就是比较开明。曾庆红的治党路线实际上就是江泽民的治党路线。现在谈到中国政局今后的发展趋势，有一些人认为江派和习派今后的这种政治摊牌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看？
我非常希望他们摊牌，我觉得党内的权力斗争越激烈，那么中国产生政治的变化的可行的因素呢就越多，所以要彻底否则江泽民，甚至把江泽民抓起来，把这个曾庆红抓起来，我们都是路尽其程啊！所以说我前面讲了，我希望他能够通通的把政治局常委全部抓起来，因为每一个常委，我认为都值得被抓，每一个常委都值得被加州都值得被调查，这是政治进步的一等方式。
但是和平先生，现在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因为从北京传来一些消息，由于现在腐败不断的这个揪出更多的老虎，现在基本上进展不下去了，有很多人认为现在有可能就是打虎运动的这种结尾。你认为他今后这种反腐运动怎么发展，会不会发展到有可能和江派摊牌这么一种地步？
几乎摊牌的可能性在目前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他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期望的那样， 他要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啊，一等体制的变革。如果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想进行政治改革的话呢，我觉得反腐败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反腐败就是一档表面上的政治运动，打一些小苍蝇啊是可能的啊，抓几个他们政治上的敌手，比如说周永康啊，比如说薄熙来，那都是另一话，那都是他们政治上的敌手。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政治局委员里面，或者是中共高层里面，这些人的贪污腐化能够跟江泽民家族比吗？能够跟这个贺国强家族比吗？能够跟这个温家宝家族比吗？没办法比的嘛，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要抓他们呢？啊，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啊，这个是政治上的敌手，所以它是一档政治上的一等权力斗争，而不是真正一等体制的革新。如果真正是一档体制革新，那中国政治局委员以前的这些人都应该被抓起来，或者大部分应该抓起来，都应该去审判。都应该去，因为他们这都不等程度上腐败了，不等程度上犯了这个罪行啊！但是我觉得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他贪腐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去抓什么江泽民，抓什么这个曾庆红，是我们的期望而已，而不是政治现实。在未来看不出来，短期之内至少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四川的张先生，你好。四川张先生，
听到我讲吗？
嗯。请讲
啊，对，这样，我讲，听到我讲噻，
听到，嗯，请关掉您的收音机。
这个江泽民这个老王八蛋，他口子嘞他不讲话，他提上去的将军都是腐败分子，徐才厚啊什么，第二，
好，
周永康啊，他都是他提上去的。嗯，
好，明白四川张先生的意思，对江泽民相当的不满意。山东的毕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是嘉宾，上午好。我对江泽民发表了看法，那个他是1989年那个北京发生动乱以后上台，他不是没有什么争论。我看我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对他意见很大，对这那个周永康意见都很大。我感觉不是真民主选出来的这些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真本事，老百姓对他们意见很大。
好，
我的观点发表完了，
谢
谢
山东的毕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请您做个回应，就是说呢，刚才何先生谈到习近平反腐不可能反到江泽民头上，您赞不赞同？就是说也有其他人也这么分析，就是江泽民这个习近平他是不敢摸江泽民这只老虎的，您的看法？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将近3年这个反腐败运动可能存在策略上的问题，就是一方面他这个进行这样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权力斗争，这个呢我们觉得这个作为摆脱老人政治来讲，这点呢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呢他采取的办法呢是一手这个就是强力的这个打老虎，另一手就是强力的打压这个民间的舆论。其实呢民间的舆论本来是支持这个反腐败的，支持这个反特权的，希望搞改革的，所以这个大部分人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就是要颠覆中共政权的想法。但是呢由于这个这3年来采取这种严厉打压舆论的这种手段，其实呢就使得这原来的一些温和的人变得激进了，一些激进的人变成革命者了，啊，其实这种情况就等于是习近平及其这个派系陷入一种孤军奋战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跟一个严重腐败的体制作对，啊，来作战，我觉得他很难成功。这种情况就是像历史上崇祯皇帝也搞反腐，最后他没办法跟整个腐败的官僚体制对抗，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大明朝的灭亡。
好的，就是这
样。所以呢如果不解决体制的问题，我想可能这个反腐败也不会成功。
嗯哼，好，要对土壤进行改变。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中美山海为何喋喋不休，以及美国怎样处理警民关系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